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声音的？
喂，
我有这个。
首先，我感谢神，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来传讲神的话语。同样，我也非常感谢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几年里，尤其这两年里，对我的扶持，对我的帮助。就像 Michael 说的，真是这两年，我真的是见证了弟兄姊妹的爱。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跟随基督耶稣的脚步中，我们常常会感到这种无力的感。就像今天我们来到礼拜天，我们有优美的诗歌敬拜，经常也会听到牧师鼓励人心的正道，但是我们会常常讲的励志，今天我一定要好好的祷告，我一定要好好的读经。然而离开教会呢，我们会怎么样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这样讲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自己也常常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我常常立志要为我的父母受洗来祷告，为他们的信主来祷告，但是我会常常的忘掉，不会每天为他们祷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借着约翰福音第21章一同思考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首先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孩子真的在这边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可以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一起来敬拜你，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圣灵充满这个会场，恩待在座的每一个人，恩待在座的每一个灵。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读给大家听。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撇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水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是小船上把渔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上岸，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来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的第21章一开始就这样说，这些事以后。那么什么是这些事呢？那么回到20章，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第三天的早晨，复活的主亲自的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到了晚上他也来到门徒中间，当时门徒非常的害怕，他们聚会的地方门都紧紧的锁住，英文叫做 locked， 他们把门紧紧的锁住，因为他们心中害怕。然而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的平安。然而当时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他不在场，他对他们其他的门徒说什么呢？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手指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子里面，和上次一样，门还是关着的，还是 locked。 虽然他们第一次已经见过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也亲自显现给他们看，然而他们心中还是充满着恐惧。当他们再次相聚的时候，门虽然是锁住，但是神耶稣他再一次第二次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次多马也在其中，然后耶稣对多马说什么？他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的耶稣连着两次亲自的在门徒惊慌失措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赐平安给他们。耶稣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果你是那位耶稣的门徒，你会怎么样呢？我想我是的话，我一定会热血沸腾，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死了，可是他复活了，我这样一位软弱的人竟被神接纳，被神拣选，甚至被神差遣。然后当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些事以后，这些门徒竟然重操旧业，回到底比里亚海去打鱼。我们看一下当时都有谁在打鱼。我们看到有西门彼得，还有那一个多马，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多马，还有拿单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两个门徒，一共七个人。主耶稣一共有多少个门徒？12个，也就超过一半的门徒都在这里，其中一个已经上吊了，对吧？有11个里面有7个在这里，有7个人两次已经看见过复活的主，然后没过几天，他们又来到底比里亚海来打鱼。而且是谁在带着头？西门彼得哈，他们耶稣的大门徒。这些跟随了耶稣整整3年半的门徒，曾经亲眼目睹了耶稣两次向他们显现，竟然和我们一样。 前几天还热血沸腾，现在又为生计来打鱼。他们捕到鱼没有？感谢主，这七个人整整忙了一夜，一条鱼都没有打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在为世上的事辛苦打拼，搭上精力体力，甚至牺牲了健康，最终常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使你花了精力体力，得到了一些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许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回头一看怎么样，你会情不自禁问，这值得吗？我辛苦劳动换来的这些值得吗？或许主耶稣在这边也会轻声地跟你说，这值得吗？我用重价买赎过来的生命就值这些吗？看到这里，我也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个故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五章。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也是当耶稣刚刚开始传讲福音的时候，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当时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看起来是不是很倒霉？两次都是整夜劳力，两次都是一条鱼都没有打上来，整整一夜的辛苦劳作。我记得去年我们一家人到佛罗里达去度假，我们刚到的那一天晚上，一个跟我们很好的关系的一个牧师就带我们一家人还有另外一家弟兄姊妹去大西洋去打鱼。我们先去的时候呢，先是要用网去网一些小鱼，然后要用这些网小鱼呢去钓大鱼。我们这牧师呢，他很有经验，他自己有一个网，不光有这个网，他知道怎么样去撒网，然后怎么去收网，那动作很漂亮。而且呢，他也知道哪里可以撒网，可以捕到小鱼。但是呢，其实网撒了很多遍，一直天都快黑了，一条鱼都没有捕上来。然后没有办法，我们就用当时带来的一些小虾去钓大鱼。我们当时有三四条的鱼竿，三家人钓到午夜十二点，你猜怎么着？一条鱼都没有钓上来。我们当时还念念有词，因为一个是牧师，另外一家呢是什么？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神学生。我是正在读的神学生。我们还一边钓一边说，我们今天要得人如得鱼了，但是一条鱼都没有钓上来。我想，彼得他两次都是深更半夜一直捕鱼捕到天亮都没有钓上来。我们去钓鱼没有钓上来，只是扫兴回家，感到遗憾。但是对他来说，这是养家糊口的生计。然而在我们人生非常沮丧的时候，主耶稣都向他显现。我们主常常就是这样，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亲自来帮助我们。第一次彼得将信将疑，勉强听了主的话下网打鱼，不料鱼多的连网都差点撑破了。彼得就立刻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并没有嫌弃这个罪人，而是呼召他，不要怕，因为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彼得就立刻抛下一切，跟随了耶稣。然而正是这位彼得，在一路奔跑目睹了耶稣的空坟墓之后，主复活的主两次向他显现之后，他仍旧带领着其他的门徒，其他的六个人一起来出海打鱼。然而我们主没有责怪，没有嘲讽， 而是满有恩典。他让门徒们打了满满一网鱼，一共153条。不但如此，耶稣还大清早在海边为他们做了一顿可口的 barbecue。然而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不仅仅是来帮助门徒来打鱼，也不仅仅是为他们做一顿可口的 barbecue， 他来是要再次来呼召他的门徒，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灵火。吃完早饭，耶稣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这些呢？在你的心中，什么是这些？什么是这些来阻拦你来到你的神的面前来更爱他呢？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不爱耶稣，不是我们不愿意跟从他，而是常常被眼目的情欲、被肉体的情欲、被今生的骄傲给捆绑住了。我们被魔鬼弄瞎了眼睛，这些属乎世界的、来自魔鬼撒旦的诱惑，阻拦了我们进一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服侍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一片长满了荆棘的土地，当主耶稣、当神的话语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被荆棘挤住了，发的芽长不大，也结不出果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一些？是不是有很多的荆棘？这很多的这些和很多的荆棘把我们爱主的心挤住了。主耶稣曾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爱父母过于爱我们的主吗？我们爱我们的儿女过于爱我们的主吗？主耶稣让彼得开到水深之处，就是要教导我们进入我们灵里的深处，来认识主耶稣，来认识神，来认识自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审查，为什么我们缺乏对主的爱。我想第一点，为什么我们缺乏主的爱，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但这个世上有多少是生来就有信心的呢？信心是要经过操练的。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要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处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连保罗的信心都是经过无数次的历练之后学来的。难道我们不经过操练，不经过失败，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满满吗？安布鲁斯就是我上了学的那个学校，在校的硕士生是道学硕士生，无论是在英文部的好，而且或者是在中文部也好，只要你前面的20科，你的 GPA 达到 3.0 以上，最后的10门是免费的。我们这叫 Finish Free Scholarship。 我刚入学的时候，我是在中文部，那后来呢就换到英文部，因为我想以后有机会的可以深造，所以在9月份，去年9月份的时候就换到英文部去了。 然而因为经济比较萧条，卡城的经济并不是很好，然后呢经费呢学校经费也很短缺，所以今年一开学的时候，一月份刚开学的时候第一天，我就听到一个消息说英文部决定不给我 finish free 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十门课要我自己来掏学费。中文部说你已经转到英文了，不归我们管，我们也不会给你 finish free。 即使是你转到中文，但是呢因为我以前学的英文课比较多，所以说也没有机会拿到 finish free。 每门课是1400块钱，十门课是14000块钱，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大家也知道我跟于杰从芝加哥回来基本上就没有工作，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很沮丧也很郁闷。然后呢礼拜三回到教会跟弟兄姊妹啊说起这件事，请他们为我祷告。但我心中知道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呢只是写了一封 email 表达了我的遗憾。后来有位姊妹跟我说，你知道吗，咱们神学院谁最有权柄，你只要跟那个人去说，那个人说给你肯定就给你了。我想这些都是在神的手里，我没有去申诉，我也没去找那个人。也感谢主，我们教会老皮特弟兄听到我这些事情后，他在神学院设立奖学金。就上个期末的时候，我把申请表格填好，然后第二天就要去面试，看我有没有资格去申请到皮特弟兄在神学院设立的奖学金。就在当天晚上，第二天就要面试，就在那天晚上，我突然收到一个 email 说英文部准备给我 finish free 了。我真的是感谢主。很多的时候神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试验我们的信心。神是信实的，他借着这样的事情来考验我。信心只有经过试验之后才会一天天的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愿不愿意接受信心的试炼呢？第二点，我们缺乏对主的爱是因为我们缺乏勇气。我想大家一定记得神亲自对约书亚说的话，你要刚强壮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没有勇气来完完全全的跟随我们的主。眼前看到的是又宽又深的约旦河，心中筹算的是200万人衣食住行。但是我请大家记住，我们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在走，我们所行的路上有主的同在，有主与我们同行。这条路亚伯拉罕走过，这条路摩西走过，约书亚也走过。更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在我们之前他已经走过了。那条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也是通往荣耀的道路，是通往新天新天的道路。你愿意刚强壮胆和约书亚一样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吗？第三点，我想是因为我们缺乏祷告。我记得英文牧师在世的时候，每次讲到经常会鼓励大家说句什么话，多祷告多得力量，少祷告少得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随时随刻都希望他的儿女向他说话。我们很多人在这边都是移民，我们的父母也在香港的，也在台湾的，很多都是在大陆的，他们都是多么希望我们每天可以跟他们打个电话，或者是在微信中跟他们视频。只有和你的父母多联系， 我们才能更加了解我们的父母，他们的所思所想。同样，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唯有借着祷告和他多联系，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才能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多祷告，多得力量；少祷告，少得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第四点，缺乏对主的爱，是因为我们不愿舍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积极争取才能得到，然而在主里是反的，只有舍了你才能得到，在主里是你舍了才能得到。耶稣曾经遇到一个少年人的官，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段故事。他来求问如何得到永生，耶稣跟他说什么？你要舍弃，你要变卖你的家产分给穷苦人，然后你还要跟从我。但是他拥有很多，他不愿舍弃，最后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其实在你在我的里面都有这个少年观的影子，或许我们不愿舍弃我们已经拥有的，或许我们更不愿舍弃追求那我们还没有拥有的，因为我们认定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会得到。这是我们的梦想，梦想固然好，人需要有安全感、成就感。然而主耶稣在我们的梦想里是主角吗？还是配角？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跑龙套的？在你的梦想里面，耶稣是主角吗？我有一个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他是主内的弟兄，他从小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有一年当他的爷爷得了癌症，命在旦夕，也就是那种把身体打开来医生看没有救了就缝缝上的那一种。然而这一家人，父母和我这位弟兄，就恳切地来为他的爷爷祷告，求神再多赐他爷爷15年的寿命。因为当年神多赐给西西家王15年的寿命，神应允了他们祷告，爷爷的癌症不治而愈。然而多年之后，他爷爷的癌症旧病复发，所有的人才意识到一晃15年过去了，但是他爷爷还没有信主。他们就求神怜悯，让他爷爷去世之前可以信主。神也真的恩待他的爷爷，在他离世前信了主。我这位朋友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对圣经非常熟悉，又有祷告的恩赐，也有教导的恩赐。我记得他跟我分享过，有一次游泳的时候，他把钥匙掉到水里了，然后他就祷告，然后就一个猛子扎到水里，然后手一抓，抓到他的一串钥匙。那我有一次我们去多伦多北边的叫做瓦萨卡 beach 那边去游泳，那边那个水浪非常大，风也非常大，我一进水你知道吗，突然一个浪就打过来，把我眼睛给打没了。我是近视眼，高度近视眼，没有眼睛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起当时他的分享，我就祷告，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说手一抓一把沙土。没有办法，我只是没有眼镜，我就在高速上开了2个钟头，然后开回家里，模模糊糊的，比较可怕。然而我这位朋友呢，他一直就不能定下心来，全时间委身来服侍主。很多次他在培灵会上都站了起来，他和我们一样有软弱，有舍弃不下的东西。直到后来他即使有感动， 他也不再站出来了。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求神亲自向他说话，亲自给他一句圣经中的话，让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放下所有一切来跟随主耶稣。就在今年的八月份，去年的八月份，他再一次带着祷告的心来到一个培灵场所，突然他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然后他眼前就出现了一句话，那一句话是神的话，是圣经中的话，也是我们刚才说过那句话，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的这位弟兄他从此就不再疑惑，不再软弱，九月份就去神学院去开始上神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一位深知我们软弱的神，主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经历了人间的一切的苦难，他明白我们，他体恤我们，但他更愿意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爱。这时候在最后，我请大家闭上眼睛，请大家每个人都闭上眼睛，想象着你就在提比里亚海边，一望无际的海水是你为之拼搏的地方，不远处停靠着一条渔船，这是你辛苦得来的产业，你手中拿着用来捕鱼的网，这是你养生的工具，眼前是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这是你劳动得来的果实，口中还有烤鱼和饼的香味，这是你人生为之奋斗的享受。就在此时，我们的主来到你身边，轻轻地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该怎样回答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刚刚过去没多久，复活的主第三次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或许就在四月末的时候，或许就在今天。如果今天主耶稣来到你的身边，就在此时此刻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该怎样回答他？如果你的答案是主啊我爱你，主一定会对你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曾经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你不是光光问彼得，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愿意来刚强我们，你的恩典就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求你来复兴我们心中的灵火，让我们进入灵的深处，来更加的认识你，来更加的经历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请我们一起念奉献祷告的经文，一二三，请。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请我们施事来到台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